一定要是一个男性一个孙子来进行打发。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男性的问题你被排除在外了？
他们看出我不行，然后
还有这方面
就是你不举吗？
我们今天的播客也太地狱了吧！
你们家怎么这么了解你啊？
对，所以你这个旗子举不举？我说不举。
我举不了，举不了。
我们今天聊的明明是反对歧视啊，怎么现在又开始歧视？
总不归西不举。
但是我爸爸就承担起了他儿子的这每一个角色，就比如说平时给我外公外婆洗衣服，做饭，带他们遛弯儿，比如说我外婆下午吃的那种下午茶。
果然是贵族还有下午茶呢。全老师是生活在贾府里
吗？哎，那
没点汤
遛弯家里面可大了。
后花园，后花园
遛弯比上班还累。
妈妈
、啊、现场认亲、啊、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九月限定主播，
一个小胖墩主播是吧？
对，就
外号小胖墩，长得小胖墩，真的好喜欢啊！就是奶奶都爱的孙子，直接两个播客给人家降辈儿了。
没有，
大家好，我就是那孙子哈。我叫严杰，就是因为他们喊我胖墩，是因为我体型比较胖，就是来这个浪花献祭一朵大浪花的严杰。
而且可能这段时间，可能都大家都会听到严杰老师在我们播客里经常出现，可能因为他九月六号就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虽然说开玩笑，但是我们真的很怀念严杰老师。
对，是
我非常喜欢严杰老师。
对，是要回加拿大哈，没有说离开什么这个世界哈。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男女平等。
对，
对，
以及男女歧视这方面想多多聊一些。
对，
那我们请来了一个无论是在
经常歧视别人的人是吗？没有，我觉得我经常被人这个体重歧视啊，所以我在歧视这面，在被歧视这方面还是有点建树
心得的。
对
吧？
对，
在无论在段子里还是在生活中都有这方面素材很多的，因为我们的演员独步青。
对，欢迎独步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步青。
当然我们也得先声明一下，我们聊这些话题的话就主要是想针对平常大家习以为常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所应当的事情做一些探讨，并没有任何挑起这种性别对立的一个意思。
好
的，只是做
要冲可以冲严杰。
严杰老师小名叫严杰，在路上可以在路上冲他。
对，当然我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对聊，但今天我觉得主要是我是来学习和听两位女士的故事，
学习如何歧视他人。
啊，这是蟋蟀老师说的，不是，学习如何正确对他人，防止自己在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下歧视别人。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见过重男轻女这个现象吗？这种情况？
我是遇到过的，就是我最近一次遇到这种重男轻女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大伯去世嘛，但是他不是因为重男轻女去世的，这个要时间
太重了。
罪不至死，罪不至死。我和我大伯关系还挺好的，所以说能开他玩笑，他也经常托梦给我。
你确定吗？他都去世了还要开他玩笑吗？
最近还经常压我身上。
不是人了。
我
小心你。
我其实对大伯这个印象比较深，是因为其实我大伯和我伯母都先后去世了，两个都是很好的人。我伯母大概是在4年前去世的吧，那个时候去世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是要打幡的，就所谓的幡是一种葬礼上的一个仪式，就有点像是一个旗帜一样。但是因为我老家在北方嘛，他那边很传统，就一定要长子长孙才能打幡，如果长子长孙没有的话，那就是退而求其次，是次子长孙，
就是在队伍前面领队，然后举旗子那种。
对对 对，有点就闭幕式
旗
手。
闭幕式旗手。家族的闭幕式旗手。
没有，我们家族好好的。
人生的闭幕式旗
手。人生闭幕式旗手。
你
不要把我们
这把人说灭门了。
就是。还是学员老师很。在我大伯母他人生闭幕式的那个旗手是我的大堂哥，尽管我大堂哥可能是我二伯的儿子，但是按照这种长子长孙没有的话，次子长孙的一个概念就是他来送，
必须是男的。
对对对，
我听不懂了。
不，你就知道必须是男的。
对，就必须是男的。
那怎么不是你呢？
我有堂哥，我堂哥还没走啊。
顺位
轮到你，你是老十四。
对。
对
我游戏人生不问朝政，我不干政的。然后一定要是一个男性，一个孙子来进行打发。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男性的问题你被排除在外了？
他们觉得我
哇，你这个攻击也太强了。
他们觉得我
你
讨厌。
你确实不攻击男，不攻击你，攻击这种不男不女。
啊，他们看出我不行。然后
还有这方面、啊，
对对，所以就是你不举吗？
我们今天的播客也太地狱了吧！
你们家怎么这么了解你啊？
对，所以你这个旗子举不举？我说不举。
我举不了，举不了。
我们今天聊的明明是反对歧视啊，怎么现在又开始歧视？
总不归西不举。
都不是西不帅了，都是西不举。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封建，就是传统嘛。就是那个时候，尽管是我伯母的葬礼，但是打发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子女，因为我伯母是生的两个女儿，就没有办法就是按照这种长子长孙的仪式让自己的孙子孙女来进行就是打发。
对，
然后等到了我大伯去世的时候，大伯是前年去世的，前年去世的，然后那个去年，
你跟大伯不是关系很好吗？
生前关系很好，人走就茶就凉了。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我大堂姐这个时候意识已经觉醒了，他就觉得之前很不公平，就为什么是就是我自己的母亲去世，我自己的儿女没有办法来
是
对来送别和主持这个仪式，然后他就据理力争，他说一定要我自己的儿子来打发送他的外公。然后最后我大伯去世的那个葬礼上是他的一个外孙子，就尽管可能不是长子长孙了，但是也毕竟是自己亲生女儿生的亲生儿子嘛。但这个也不一定，我回去核实一下。
咱们就说就是不用在每个里面都加分，
历史可以不说出来，
对，
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今天观众都已经忘了我们在聊什么话题了。
现在主要对你家庭比较感兴趣。
对，所以说到最后的话，是我大伯的一个外孙子来打分的，尽管不是那么合规矩，但是是他闺女力争。争取来的一个权利，就可能在别人看来这个是无所谓的，因为都是一些封建的一些仪式嘛，但是我就觉得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意义是很大，这就是我大堂姐就努力破除重男轻女的这么一个举动。
那我问你，就是大堂姐自己不能打分吗？就一定要是下一代吗？
要就是对他自己打，一般的话都是，当然这个还也能够看出来局限性，就好像一定要是一个
还没有
对吧？对吧？
对
吧？因为我想象的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这个要求的话，他自己作为女儿也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就可能在争取，但是没有争取，就是道路漫漫其修远兮。
对
啊，你跟我说我要我最好的朋友给我打分，行吗？
也不是不行，让小狗打分也行，反正就是他
以后就是你啊。
以后就西部局打发了。就尽管的话就可能争取率有限，但确实也是他据理力争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就觉得重男轻女在我们那边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也是在逐渐改善的。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爸爸家里边是有四个姐姐，是四个吧还是三个，我记不得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家族的秘史也不清，都是格格。至于
三个姐姐，然后还有一个哥哥，然后他是老小，就是按理说，按从家族的这个传统来说，应该是长子比较厉害。但是因为我爸爸是唯一一个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就他在家族里面话语权就比较强，
见过世面，
所以我爷爷就比较偏爱我爸爸。然后当时是我大爷什么的我姑姑什么都没有生出来男孩的情况下，在我出生的那天，我爷爷就非常的期待，他就特别想要一个
逆袭翻盘一下啊，
对，想要一个孙子。然后那天我记得我是出生在城里边，你知道吗？
出生在故宫里吗？
那天
哦，是紫禁城啊。
雍和宫，你知道吗？
对对，
我爸爸那天在我出生了以后，出生后就立马骑着二八自大车自行车，
二八大
车赶到农村家里，然后跟我爷爷报喜，就说生了生了。
我还以为说雅典胜利了，就很像马拉松的故事。
然后我爷爷就是倚着那个门框就说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爸爸就说是个女孩，爷爷就一下就瘫倒在我们老家那个大炕上，
哎呀
一声叹息，就歇菜了，就说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女孩就一直在叹息叹息，很失落也很失望这样子，就是、嗯、
那你爸爸当时生气吗？
我爸爸他是当他当然很想要一个男孩，我觉得他内心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他并不也没有说不喜欢女孩，
嗯嗯嗯，还是比较
亲生的就
比较平衡的啊。
对、嗯、他是这样子，
找亲生的就亲。我和叔叔聊一聊，这方面我有经验。
你们家族好像都很有经验。
把你们家族离我家族远一点。
两个大家族。
嗯，然后但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就是我自从出生以后，我的外公外婆就是我姥姥姥爷，他们两个就自己就是申请了退休，开始来带我。嗯、而我的姥姥姥爷是一个极度平权的两个人，就有多开放，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小姨还有我的舅舅，他们三个
都不认识。那是太开放
了，都是贵胄，不能养在紫禁城，都是分在各地养的。
奶妈，
对，
就是
嬷嬷，
他们是男生和都和我的姥爷的姓，
对，
女生都和我的姥姥的姓，
嗯，
就是从那个年代就已经这样子了，就是很开放，所以他们两个，就是退休下来带我的情况下，他们就是只重我。
哦，
对我的小姨的孩子啊，以及我舅舅的孩子啊，他们都是
置之不理，
不怎么
弃如敝屣，
没有这么，你不要挑拨离间好吧？这没有这么严重，就是不怎么管嘛，就是任由他们嘛，不怎么管，但是对我就是非常的重视。
对，
然后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在他们那边没有得到重视，但是我并没有什么感受。嗯，就是这样。
重男轻女果然影响寿命，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的。我姥姥姥爷真的很长寿，93岁了，还每天骑自行车出去逛街，
因为平权，
还消费，就是大把大把的消费，
就是那个共享单车呗。
你
确实骑车，大把大把车。
重女轻男不但长寿，而且有钱，大家一定要把这。
我跟你说，我姥爷在我们老家那边很多的店里都有 VIP 充了值，有会员。对，他把那个钱包一打开，里面都是一百一百的，然后付钱的时候跟服务员说：“我有很多。”
万一有超过一百的面值，那也很危险。
我包里面全一万一万的，我一张还有真是有一百多万的。
别说他自己去北京的时候，他说他看病，然后他就穿那种就是记者，你知道吗？涉外记者那种那个摄影师穿的那种背心、马甲、就是有很多口袋，他每个口袋都塞了好几千块钱。
不是几千一张的吧？
去北京了，得多带点钱。大城市，你知道吧？老年人，
很酷，
长寿，长
寿，
长寿，
对。大家要平权哈，
接下来我们重头戏就来了，好吧？
到我了。
对，
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来醋上吧，
说吧饺子。
太多了，太多了，就是
你都哭了姐，
流的汗。
我们的
已经汗流浃背了，
真的很恶劣。
但他不是怕说这故事，他是怕说完这故事，这些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舆论压力，
还有一些刑期。
你还讲了，我们嘉宾不敢说了，说吧，小脚。
小醋，你才是小脚。
我们是脚，他是醋。
我们那边就有一个那样的文化在，在我外婆，光我外婆就生了八个孩子。而他们，我外婆外公他们本来是在甘肃那边的，甘肃那边，然后他们为了躲计划生育，生了八个孩子嘛，躲计划生育，
才去甘肃的，
躲到新疆。
有没有过追溯期？我们这期播放会不会成为证据？
躲到新疆去的。
如果你说在开庭的时候放我们这期播放。
我上来第一个刑法都蟋蟀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是重情万轻的
都是人生小案件
反正就躲过去我外婆生了八个孩子就一个男孩而且我舅其实是
七仙女
和董永
和一个董王
原来七仙女和董永是近亲结婚
八个孩子
然后我舅其实是第五个还是第六个也就是说他们生完我舅还想再生男孩但后面生的全是女孩又把一个女孩送人了
想配双打还是想什么
就想多几个男孩他们就觉得一个男孩太少了就是想多男孩不是多就是就不想要女孩就想多要几个男孩 结果生的全是女孩，全是女孩，然后还把一个小姨送人了，是第七个还是、
哎、
应该是第七个、第七个小姨送人了。
你妈妈是第几个？
我妈是第三个，然后我妈怀孕就到我这儿了嘛。我妈怀孕是我是我们家第三个孩子嘛，但是我是我妈第一个孩子、我们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生到我这儿就没名额了。我们家三个女儿嘛，我有两个姐姐加上我。
你两个姐姐是你爸爸的前妻生的？
对，我爸前妻。
这也算在里边啊？
对，要算在里面。就我弟我妹都是罚款的，就超生罚款了的。
我在想啊，如果你爸真的很想要很多孩子的话，就是他跟一个妻子可以生三个。
但是他这个三胎的名是跟着他爸走的。
对，跟我爸。
对，这个三胎名是跟着他爸走的，就他爸无论跟多少个人生，只能生三个，一共。
对，我弟我妹罚款到我这儿，然后生了我之后，我爷爷想给我起招弟，起名叫招弟，但是我其实挺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两个姐加上我都已经三个孩子，到第三个他才想起来起名叫招弟，前面两个干嘛去了？
现在是不是想起名叫招桃花？招弟干嘛呀？我是喜欢弟弟哈。
然后我两个姐，
但感觉这种事儿好像是几十年前才会发生的，但现在依然发生。
他肯定想事不过三啊，结果第三个还是个女孩，那只能就招弟了。
再招就违法了。
再招就招警察了。
你多幸运啊，能拥有这个名字。你姐姐们都很
对，
完了我们会不会冲话呢？
这是个玩笑，他不是真心这个意思哈。
对对对，我们学员老师社交媒体账号是以及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是详见评论区。
然后是我两个姐姐不同意，我姐就觉得起这个名字会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两个姐不同意，加上我爸觉得不好听。
你姐姐还蛮先知先觉的，确实如果名字起不好很容易被校园霸凌，甚至说找对象都会有点。
对，我叫严杰。对，严都喊我傅严杰。
严老师姓傅。
傅老师好。
傅老师好。
名字起不好是容易遭校园霸凌的。
这个单独开机。
那我来继续讲。
关键我爸他不是因为这个名字名就是意义不好，他是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所以才起的我现在名字。
不符合他的审美。
对，不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后面就是我之后我妈又怀了一个孩子，但是那个孩子就超生了嘛，他们当时可能就不想超生，把那个孩子留掉了。
哎呀。
留掉了之后我妈就去上环了，因为那个时候就计划生育办就要求就是孩子那个数额到哪了就会把你拽过去上环，就是因为他们是有那个就是 KPI 还是有那个任务在的，就是必须要去上环。
对，
然后我妈当时去上环了，但是那个上环的技术可能也不怎么好，后面我外婆就一直给我妈说你要生儿子你要生儿子，就一直 PUA 我妈，就说你一定得生儿子。然后我妈过了几年，我跟我弟差七岁嘛，过了六年我妈就自己忍不住把那个环抠出来了。就自己抠出来，没生，我觉得没生命就已经是万幸
了，肉还没长呢，肉应该跟环儿都粘起来了吧？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
但听着就好疼。
对，没出事儿，我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嗯，
然后自己抠出来。
从哪儿抠啊？
这要这么细节吗？就也不用，
这倒也不必，
掉环了就
就自己抠出来，然后就怀了我弟。
那环有多大？
可以去网上，
这是重点吗？
是戒指吗？那种
是周几抠的呀？
左手抠右手抠的呀？
哎，对不起，我怎么这么不尊重呢？
这个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它那个环有各种各样形状，反正是金属的，是塞到身体里面的。
对，而且好像就是这种环，因为我之前才知道，原来胆结石，我原来以为胆结石是跟鹅卵石一样很圆润的那种嘛，然后后来才知道胆结石也是跟那个流星锤一样尖尖刺刺的。
嗯，
然后像那种环，估计也不是光滑的，而是有一些
棱角的。
对对对，估计会非常难受。
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而且就是到时间不取的话，就长到肉里面了，而且会有很多那种，就是
排异反应。
对，然后也会影响生理期，
也是被 PUA 了。
对，然后他就为了生儿子把那环抠出来，然后怀我弟。我弟出生之后，我爸就可高兴，特别高兴。然后就本来我就在那之前，我们家特别穷，就穷到就是饭里面没有油花那种穷。就我爸不干活，我爸就是一天就吃喝玩乐，就是一点钱不挣。因为我爷爷有点钱嘛， 他就光啃我爷爷，对，就光啃我爷爷。然后我弟出生之后，他就觉得他得奋斗了，就是他的人生才有目标了。
嗯、他人生的意义就是儿子。
对，他就非要，然后他才去学了技术，然后学了搞装修嘛。
嗯、
然后回来时候就是找那种活干，给别人装修房子啥的。然后我们家家庭条件才好起来。好起来之后，我弟生完没多久，我妈又怀孕了，怀了一个男孩。然后那个男孩他们就是流掉了，流产了。
为什么？
就是当时刚开始他们是觉得有一个儿子
是女孩，
就是刚开始他们觉得就本来那个男孩已经是超生了，再生一个就又是超生了。结果留下来之后发现是男孩，就后悔了。
这个脑回路也真的是，嗯，
对，就后悔了。嗯，那个
就是在赌嘛。
嗯，
那个留下来小孩我都见过，就指头这么长，然后能看到那个什么器官啥的。
嗯嗯，对，确定是个男的吗？
对，确定是个男孩。
嗯，
然后他们就后悔了，挺后悔的。后面就过几年就怀我妹嘛。
心疼你妈妈了，心疼你妈妈。就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人作为人的一种属性被降低了，像
感觉任人摆布，
啊，
就只是一个工具了。
对，
但是你妈妈并不是不乐意的，
被洗脑
嘛，
被洗脑，或者说他可以反抗的机会不多。他在那个整个大家族里面可以替他说话的人也不多，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你个人想反抗是很难的。
嗯，
对，他就是也没办法，就是我也不理解，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怪他。然后后面就是怀了我妹妹嘛，怀了我妹妹，当时他们就想再要一个儿子。但是在怀我妹之前，我姑姑还有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亲戚劝我妈就再生一个。
对，你看就是家族里面的女性都没有很心疼她，
周围的舆论，
嗯，
对，就是有一个大的环境都在催着她再生一个儿子。
感觉他们其实也是在摇摆的。你看你爸妈一方面在纠结政策超生，然后一方面又在想生，就估计可能自己的想法是一方面，周围的环境也是一方面。
对，然后当时我想一想，
他们很容易被舆论左右啊，就感觉自己没什么想法。
嗯，
对
对，
然后
就在一个大家族里面嘛。
对，
嗯，
然后我姐当时想让我妈把我妹留掉，因为太小了，他们我爸妈都年龄大了嘛，再生那就不是他们的孩子，相当于我姐的孩子。对啊，然后我姐就当时都带着我妈去医院要流产。然后是做那个产检的时候，那个医生当时那个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不想给我妈做流产，他就劝我妈，他说你为什么要留掉这个孩子，你一定要留吗？这个孩子很漂亮，身体很健康，
嗯，
不要留好不好。
嗯嗯，
然后
蛮有同理心的。
对，然后我姐不同意嘛，我姐就想让我妈留掉，然后我妈说我上个厕所去，跑了。
嗯，
对，你看其实作为家里面人，他的就是不亲的姐姐是心疼妈妈，但是医生更多是从医院的角度，从医学角度就是心疼这个孩子。
嗯，
对，
这是生命啊。
对，然后确实我妹是我们家最好看的一个孩子，但是我觉得就是生在我们家太辛苦了，在我们家的小孩。
你弟弟出生以后，你爸妈有没有重男轻女？因为你们家女孩多，然后就你一个弟弟。
有，在一些方面教育理念啊，还有平时的一些事儿上差距挺大的。就我姐给我说的，我姐跟我说，就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不是家里很穷嘛，没有纸尿裤，用的都是那种尿布，就是把衣服剪成条，
嗯，
然后洗那种。
嗯，
然后我姐把我的尿布洗了，想晾在房间里，就是因为冬天晾在房外面不容易干嘛，那晾在房子里的炉子旁边，炉子旁边不是热，容易干嘛。然后我妈觉得太臭了，想扔出去。就是想放到外面晾，就是觉得味道不好闻。
嗯，
然后但是我弟一岁的时候，他可以站在桌子上尿尿。
嗯啊，就非常纵容。
对，感觉男孩做什么都是可以的，被允许调皮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的话就不行。
对对对。
后面我妹出生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妹出生前没多久吧，我有一次去我爷爷房间，然后我爷爷跟我爸在聊天，他们俩就在畅想再生一个儿子。
我以为他们俩在桌上尿尿呢。
在我们家族主要是男的都可以上桌尿尿。
不管你多大，七十多岁都站桌上尿尿去。原来有家族遗传。
然后就当时他们俩就很高兴，就是一直在期待我妈生的时候生出来一个男孩，特别期待。然后结果我妹生出来之后，我爸就有点失望嘛，全把我妹送人。
嗯，
要领养的人都已经到医院了。 然后是我姐，我两个姐就不同意嘛。我二姐这边就给我爸做思想工作。
就是你妹出来之后，你姐姐还是很重视你妹妹的。嗯、
对，就是我姐就是觉得是自己妹妹，就是是一家人，
嗯嗯、
就不能
要吃苦得一起吃。
怎么去好人家？
能不能把他放跑了？
我去，我去，
我想去。然后我二姐就给我爸说不行啊，你不能送。然后我大姐又跑去给我爷爷做思想工作，就两边一起做思想工作。
嗯，
然后最后其实是我爸没送走，根本原因是因为我爷爷不同意，因为我爷爷就是掌握着那个财政大权嘛，就是我爷爷就是我爸，虽然后面他学了技术，但他也是就是隔段时间干，隔段时间就不干那种，不干的时候就还是要跟我爷爷要钱。
嗯，
所以我爷爷说不能送，他就不送。然后就没把我妹送了，我妹就留下来了。我自立的比较早嘛，
嗯，
从高中开始，就是他们就基本上不怎么给我花钱了，不会给我买什么，就可能我跟他们要钱他们会给，但是不会给我买什么，
嗯、
就是我要买鞋、嗯、买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去买的，
嗯嗯，
就是我自己去买，要么就是我姐给我买这样子。
嗯、
但我弟现在也啊，他也没上高中的，但是我弟他们就操心的更多一点，就是会。我弟要什么他们就给买什么，
而且会规划他，帮着规划他的未来，上读高中读大学他们都会想着去帮他规划，
对，会去想
帮他存这个钱什么之类的。
嗯，也没给他存钱，因为我爸妈没有能力存得下钱。
那比如说像你姐姐啊什么，像你啊可能现在有一些挣钱能力了，
嗯，
有没有说让你去帮助你的弟弟什么之类的？
有啊，我爸就说我那个啥，我弟大学毕业之前我不能结婚，他不让我，因为他，因为我大姐他
这是要求吗？
这你想结吗？
他是要求，他是让我承诺，他说你必须答应爸爸，他是当时这么说，你必须答应我。
你说爸想多了，我一辈子都不想结婚。
虽然我本来就不想结。
你弟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吗？
哎、你就跟反过来说，你跟他弟弟说，我不上大学，你不我不结婚之前你不能上大学。你就让他上老年大学，反过来就可以了，
闭环了。
因为我姐她结婚之后嘛，她结婚之后就不怎么给家里花钱了，但也不是不怎么给家里花钱，因为她有自己家庭嘛，
对，
她
肯定会精力会少放在，
就不再听命你，
她的精力重心已经偏移到她的夫家了，
对，偏到自己的小家庭，
或者说自己，
嗯，自己家。
中间我姐有一次给我们家，就是给我爸给了点钱，给我们家盖了两间房，
嗯，
然后我、
嗯、
那不是一点钱了。
然后我姐夫就跟我姐大闹了一顿，
啊，
所以后面我姐就是帮都是暗中帮，
晚上盖房，
然后
白天再推平，晚上再盖，
西西弗斯的房子
盖的都是地下室，
然后
鼹鼠的故事，
然后后面我姐偷偷帮我，她不会明面上给我钱，因为明面上给太多，我爸就太依赖她了。
嗯、
所以他就暗中帮我，但是从我爸的视角来看，他觉得我姐结了婚就不管家里了、
啊、
他就觉得
害怕了，
对，他就觉得我要是结婚我的财政大权也会变成男方的，他就想让我就先把我弟供出来了，
他已经默认你是你家挣钱最多的那个人了、
嗯、或者说他就默认你的赚的钱得让他家里面用了，就得给负责他家用了，甚至说给你弟弟用了。
我爸对我一直是投资的心态、
啊、
他一直是投资的心态。
你妈懂投资？
对，之前我初中毕业的时候、
嗯、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爷爷就想让我辍学了。
哎呀，
哦，那他对你弟弟一直是炒股的心态是吗？
搏一搏，
高
损失我也认了，
给割了，看准备给割了。
他就当时想让我辍学，然后我们家当时有一个小卖部，他想要看那个小卖部，看到你到年纪就嫁人那种、然后我姐当时就劝我爷爷嘛，说我可能是我们家唯一一个能上大学的、就是以当时来看，就是我姐觉得我能上大学、然后我爷爷又有点那种学历崇拜那种嘛、然后他听了之后就说那行吧，那就松口了、我才能上高中
上学，
对，
嗯。
要不是我姐，我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真的让我辍学在家待着，我没有能力反抗，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种
意
识，
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对，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可能就会做什么。因为我爸妈不是穷嘛，然后之前母亲节的时候，去年母亲节，我讲脱口秀就挣了一点钱，母亲节我就给我妈发了个520的红包， 我爸妈就是都没钱嘛，他当时我是母亲节前问他，我说你想要什么礼物，我妈说想要衣服，我怕买的不合适，我给他转了转钱，我说你自己去买吧，然后我妈当天就去给我弟买了一双400块钱鞋，
没给自己买，给你弟买，
对，给我弟去买，然后买完之后还在鞋里面塞了100块钱，
我去，
包含在520是那个鞋子是
400多，
然后再塞100块钱，
一分都没剩呗，
对，
一分都没留给自己，
对，然后我弟是住宿嘛，寄到给他寄学校里去了。
还有邮费，我估计是倒贴钱。
而我当时
是一点钱也没赚，
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生气，我就觉得，就那是我给他的呀，那种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以后不管给我妈给什么，最终都会留到我弟身上去。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妈特意给我拍了个照片，
就生怕伤你不够深。
他那天买完之后拍了照片，说这双鞋400块钱好贵呀。
哎呀，
他就专门给我吐槽了一下。
他是不是觉得你除了这个520的红包，你应该再给你弟弟把这个钱给？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
再给他发一个1314。
对，你弟弟还要穿衣服呢。
对，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吵了一架，当时打电话吵了一架，我说你从来没有给我买过那么贵的鞋，我是跟我妈吵了的。
嗯，
然后我说你别说给我买那么贵的鞋，我说我上高中时候你没给我买过鞋，我鞋都是自己买的。然后，
哎，
然后。我妈之前给我买鞋都是挑那种商场里面那种断码
便宜的
鞋才给我买，
嗯嗯嗯，
而且都就是那种质量很差嘛，穿几天就换那种鞋。
就是投资的心态嘛，就是说对付出的时候能省则省，
嗯，
要求回报的时候才要去找你。
嗯，然后给你弟都是名牌。
对
对，然后
砸钱
重金
520，400多
也不算。
对于断码的鞋子来说，400就是，嗯，
挺贵的。因为我穿鞋，我自己买都200左右，我妈给我买鞋就100左右那样子。
你弟是不是脚臭或者什么东西？得买
什么好鞋？他确实脚臭，但是是因为
因为就400，就那一双也不换，才容易脚臭的。
脚臭不应该更穿便宜的鞋吗？
因为他打篮球。他打篮球比较费鞋，他就老跟我爸妈要鞋。但是我觉得就是重男轻女，他有一个结果就是我跟我弟很明显一点区别，我不会跟他们开口要东西。
嗯，
因为他们教我，我就觉得我应该懂事，我不应该跟父母要东西。
对，
但是我弟是敢开口要的，他是缺什么他就会跟我爸妈要什么。
我操，
嗯，
你打过你弟吗？
以前小学时候打。
他下面的人，你需要人打你弟吗？
我们现场两个小胖墩呢，
可以来录播客吗？
现在其实我弟怎么说呢，
你弟就非常安心的接受了一双鞋了，对吗？
你先忍一忍，薛岩老师，你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你先让不行把他的弟弟叫来，我们再埋伏起来。
那双鞋我弟是后来才知道是用520的红包买的，他当时是不知道，因为他当时在学校的。
后来这是第二天是吗？
是后来他放假的时候。
那你弟当时什么反应啊？
我弟
还能再来一双吗？
没说话，他没说话。我是在微信上。
还有父亲节呢。
对，父亲节的时候，我给我爸买了一双海澜之家的鞋。
那可真是名牌。
海澜之家。
对，然后那双鞋就是那种比较有设计感嘛，然后
有。
我爸他就平时搞装修，他就觉得他没必要穿那样的鞋。
是你这次你就是没有给他现金了，
嗯，
你只是给他买好这个鞋子。
对，
就怕他把钱再给你弟弟用。
嗯，
对，然后我就给他直接买鞋寄回去了。我爸就不穿的一直放着我
弟，就等着你弟弟脚能变大。
然后我弟就回来了，我弟放假回来之后，我妈让我弟把那双鞋穿上，我弟也穿上了。突然，
灰姑娘的故事是吗？
水晶鞋。
突然那天我，
你爸还是个王子。
穿上了，然后呢？你弟呢？
哎，你们俩不要像审问他，你们稍微忍，我知道你们情绪在。薛岩老师，你克制一下。
薛岩老师已经开始按自己的眉头了，都快按穿了。
没事。
穿上了，然后呢？
我妈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群里面，
说好贵啊这双鞋。
没有，当时他就发出来之后，我就生气了嘛，我就在群里面艾特我弟，我说你要脸你就给我脱了。我弟就
脱了一只，
不说话还是怎么回事啊？后面我说你好意思穿吗？我说那是我给爸爸的父亲节礼物。
嗯，
他说这妈妈让我穿的，我能怎么办？
嗯，
我说 难不成他摁着你穿呀？
不一定真的就是。
对，因为他脚大嘛。是得摁着穿，
摁着穿不进去。
对，
后面那双鞋我弟就没穿了，没穿也有一部分就是
你骂他了，
嗯，
肯定也是因为我骂了，
脚太大了，
而且我那双鞋对我弟来说有点小，我弟脚比较大嘛，
确实摁着也穿不进去。
后面从那之后，我跟我弟就关系比较差了，
嗯，
就是有点疏远了，
才开始差。
因为最开始没有从父母那儿感觉到待遇的
对
不对等嘛，
嗯，
但是嗯，我弟他怎么说呢？嗯，感觉前面说的好像我弟
他也是无辜的，对吧？
对，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嗯，他是那种就是我教他他会学，我会有我在引导他，
嗯，
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十恶不赦，嗯，
对对对，
是是是，
一定程度上那也是他父母给他灌输的一个影响，他自己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点身不由己。
对，然后我现在，
他还把他叫过来我们做一个再见机，
那还是很讨厌，
就是，
对，但是我
揍是一定要揍的。
我那个时候心态还没过来，那个时候就是忍不住去疏远他了嘛，
嗯，
疏远他，然后
正常正常，
然后就特别偏心我妹妹，我巨偏心我妹妹，所以之后我
给她买了十双鞋，
给我妹买了轮滑鞋，
嗯，
我妹有一双轮滑鞋，之前那双轮滑鞋还是我弟用过的。本来是给我弟买的轮滑鞋，然后那双鞋我弟脚大了穿不了了，才落到我妹手里，
嗯，
但是其实我弟不怎么爱滑轮滑，我妹反而很爱滑，她滑到那双鞋坏了嘛，然后我就给她买了一双比较贵的粉色的轮滑鞋给她，
属于她自己的，
对，属于她自己的，
让你弟肯定穿不了的，
对，
嗯，
结果那个轮滑鞋他
难道难道你弟喜欢粉色？
不是，你弟跟你讲，操，天天给我穿小鞋，
没有，那双鞋没到我弟手里，嗯，就是有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买那双鞋，他送了一个工具包，我妹又把我弟那双轮滑鞋修好了。
啊，你弟你妹妹好好啊。
对，我妹动手能力很强。
然后里面装了钉子，没有没有，
放了铁吉利啥的。
然后后面就是会给我妹买一些，我不会给她买。生活用品上的东西，因为我这么早就买，我爸妈会觉得我有能力给他买，
啊，
就不
能露富，
他们就自己买了，
嗯，
就他们就不买了，他不给我妹买了，所以我只给我妹买轮滑鞋，然后我妹喜欢画画嘛，
嗯，
她有一点画画的天赋，
嗯，
我给她买了就是画画工具，然后买什么手账本呀什么，就是全是玩的东西，
嗯，
就是
全是你弟不喜欢的，
对，
全是你弟不能用的，
就是。丰富他精神世界的。
你上次回家有没有发现你弟弟越来越娘了？
哎，这些我都能用得到呀，哎！
开始喜欢粉色，开始做手账，
画画我也可以尝试尝试。
然后，反正就是我就会给他买那种，就是让他有就是有精神世界能丰富起来的东西嘛，
嗯
嗯，就不给他买那些，因为我真的很怕，就是我爸妈就突然像依赖我姐那样依赖我，
嗯，
所以就巨偏心他。但其实我妈她也爱我妹妹，就也爱我，她只不过就是下意识的会给我弟多给一
点，对，是个很复杂的情感，
嗯嗯，
对，就是下意识给我弟。我当时跟我妈吵的时候，我说你就是偏心，我妈说你不能这么说我，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她从来不觉得她是偏心，
嗯嗯嗯，
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说你没有给我买过那么贵的鞋，她说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钱给你买那么贵的鞋，
那个时候你还没给我发红包呢，我怎么给你买呢？
你对你姐没给我发红包呢，我怎么给你我怎么给你买呢？
然后他的理由是我不开口要，他说你要是跟我要，我也会给你买的。
好像现在那个男人啊，
对对对。
可是我就不会跟他开口要，因为我觉得我
你体恤他，
对，
但是他反而觉得是你的问题。
对，
那你们就是这么多年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反抗的？
我就是从那个520开始的，
嗯
嗯，然后更早的是就是。在那之前女性主义意识觉醒之后，我就是偏心我妹偏心我妹，然后有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夸我弟，然后贬我跟我妹，
拉踩，
就他觉得只有他儿子是最像他的，然后
啊，这是夸吗？这是夸吗？
就是因为我
谁会觉得
对，
然后你就哦，谢谢爸爸，
就是
你弟在桌上尿尿是不是跟你爸学的？这一点真像我。
我爸就
也是那个抛物线，
小尿桶鱼脸。
他巨爱夸我弟，然后喜欢贬我妹。所以从那之后，就是只要他夸我弟贬我妹，我就会怼他。
嗯，
他会夸他什么？ 贬你什么？
嗯，他会说我丑。
哎呀，
我爸从小到大就喜欢说我丑。
嗯嗯，
说我是我们家最丑的孩子。
嗯，
但是我不在乎，我说我就丑，我长得像你，我没办法，我也想长得像别人。
说得好。
然后
要不然你说脱口秀呢？
然后，我弟他自学学会了吉他，自己会弹吉他。
嗯嗯嗯。
然后前段时间我爸淘了一个那种电子琴回去，我妹就刚开始学嘛，刚开始学有点不会很正常。我爸就说，哎呀，看来只有我儿子继承了我的音乐天赋。
哎，
就是他就是下意识就，其实我妹还没有正儿八经开始学。
哎，但你继承了你爸的阴阳怪气。
我现在真是觉得我阴阳怪气都有点
他妈
的有点关系了。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跟那个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抓住一切的时机去强调他和他儿子的血缘，然后去
对强调
不惜的贬低你们，
强调我弟身上的优点。
嗯，
而且我弟上小学的时候打架
贼猛，
打架把人打进医院里面了，打进医院里，然后我爸也没有狠狠的怪过我弟弟。
我觉得我儿子力气大真随我，
对，他会觉得就是男孩就是这样血气方刚。我弟打架把人打进医院，我当时就告诫他，我说你上初中不能这么干了，因为他初中是在市里面上的话不算是，就是他如果表现不好会被遣回我们乡镇的那种中学。
啊，
我说你要是再表现不好再打架就肯定那个啥。
对，
结果他上初中就有一次还是差点打了，但是被人劝下来了。就是他做很多事情都是被鼓励着去做的，所以他更勇敢。但我妹就不是这样子。
嗯，
我妹之前有一次被我爸打了一顿。我弟上小学六年级开始，我爸打不过我弟了。就是我爸在体力上打不过我弟了，所以他不会打我弟了。但是我爸又是一个那种心情不好发泄的时候就是打人。
嗯，
所以去年还是前年时候他打我妹了。
哎，
嗯，
打我妹了，当时直接打我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特别生气。
打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对，我说我当时特别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打妹妹呢？我说她干啥了你要这样打她？然后我爸
说她也不能这样打。
难怪你妹妹要学轮滑。
她
跑得快。
我弟呀，
她爸爸来追我呀，追我呀，累死你个老东西。
哎，她弟弟就是学了一段轮滑发现能打过了，就再也不学轮滑了，就老子能打过你了，不用跑了。
人家都不是很爱轮滑，只是生气，为了生气，为了活着。
对，
然后打那次我特别生气，我说他干什么了你要这么打他？我爸就说啊，一个女孩家不知道做饭不知道收拾房子。我说你儿子连脚都不洗，他不做饭又怎么了呢？
嗯，
而且我妹那个时候她已经基本上就是平均每天会做一顿饭了，我妹才小学六年级就已经会做饭了。
嗯，我操，
哎呦，
学院老师眉头笑用到熨斗了。嗯，这种确实生活细节已经数不胜数太多了。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夸我弟，我弟前段时间我就问他，因为我要填毕业。
你把你爸喊过来，我们也做一顿吧。
哎，现在应该能做过了。
只做你弟不解气，
笑死了。前段时间我填毕业资料，要填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嘛，我就去问我弟，我说你是不是共青团员？然后是他老师回答我的。
嗯，
他老师说因为我弟身上有处分。
哦，
所以没有入团。
因为打架还
是打架吗？把人家打晕了。
不是因为打架，是因为带手机。因为带手
机。他都有手机了。
是长辈用了淘汰下去的手机。
嗯嗯嗯，
但是也给他用。
对，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用他的手机。因为你还没手机。
你是给你弟打手机呢？
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你不能再这么宠着他，我说你又没有能力给他兜底。我那天还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跟我弟，就是我弟突然给我打视频，我说你哪来的手机？那天是新疆的节日嘛，古尔邦节，我以为是节日，他们老师把手机发下来了，结果他说他是自己偷偷把手机顺回来了。
哎，
就是他胆子特别大，
动手能力倒是挺强的。
我说你都已经有一次处分了，他说没事儿，这个处分没关系的，只要再有一次处分我就会被开除了。我说你还好意思说。他 再有一次处分就是被遣返到我们县城的中学了，
有点有恃无恐的那种感觉，在家里和在学校里都一样啊。
对，因为有人宠着他，
他不怕，就是他觉得他们能搞定。
嗯，
那次也没有被发现，但是我当时就很生气嘛，我发了个朋友圈吐槽了一下，我说我有一种那种就是不能顺着网线过去扇他一巴掌的无力感。当时那条朋友圈下面，正义给我评论，他说我很欣赏你弟弟，年轻人有勇有为。我说
正义是个演员哈，
我说你仔细看看，他再游泳他就要被开除了。
游泳
他就要溺水了，
他再勇敢他就要被开除了。然后反正我当时就是有点生气嘛，因为我本来就
他没有把握好开玩笑和这个真正实情的一个分寸、啊、
对，然后我就有点特别生气，就是我感觉我本来是发朋友圈吐槽的、
嗯、
结果怎么还有人夸我弟，我怎么就感觉他放个屁都能被夸的那种、
嗯、就感觉所有人都在，
对，然后我又折回去把我弟骂了一顿。
不，你怎么骂他都不过分，怎么骂他都不过分。他
早知道我也去评论一下了。
其实 说实话他能到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人管他，没有人骂他，骂的还不够、
嗯、
对，他这样的话也是环境造成的、
嗯、
对、
嗯、
反正我从小到大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就小时候是在北方，后来是到南方、嗯、
也就是从徐州到南京。你说的就
没
一
样，从苏北
到
苏
南。
其实我一直不太敢自诩为一个那个女权主义者，因为、
不敢自诩一个南方人。
看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人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最基本的一步就是承认自己不可能感同身受的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嗯，但是我从小到大因为我是我奶奶和我妈带大的，我爷爷和我爸基本上不太爱管我，所以说他们在带我过程中我体会到很多女性的不容易。我奶奶她是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夭折的，
嗯，
然后剩下五个孩子都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就很辛苦。
嗯，
但是等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她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她还要再替她的儿子来带孙子和孙女。
嗯，
然后又一直带他的子孙辈没有停止，我是他带着第三个孙子了，第四个，我有两个堂姐，一个第五个了，两个堂姐，两个堂哥，还没完，就是带完我之后，他还要带其他人，所以说我又从小就是看到我奶奶就特别不容易，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老太太，很瘦弱，然后一直佝偻着身体，
嗯，
就是好像永远是在干不完的活。反正我印象中她不是在干活，就是在打盹，因为她年龄很大了，很容易累嘛。但是就一直处于那种状态，
嗯、
所以说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奶奶很不容易，因为是特别小的时候带我，所以说很多细节已经印象不深了。然后还有她的名字，我倒是一直记得，她名字其实很好听，那叫吕青鸾。青鸾鸟的那个青鸾，鸾是一种神鸟嘛，就一直都说神鸟，红色的是凤凰，青色的是鸾鸟，我觉得它名字就很好听，我就觉得它在它少女的时候肯定是名字很漂亮，人也很漂亮，但是在我印象中就一直是一种衰老忙碌和虚弱的一个状态。我妈她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爸你也不能说完全是一无是处，但是确实很多经历。
是挺尊重你的，
但确实没啥本事。
因为我爸还活着。
做人就活着的人较好。
对，
也没有，我爸现在其实还行，比年轻时候好很多，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从来很少过问家里，你也可以说他是在为了养家糊口忙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也并不是一个理由。
嗯，
我妈确实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她也要上班和工作，而且还要带我，而且她上班可能是因为学历不是那么高，她做了很多很辛苦工作，甚至说有一些体力活。
嗯，
但是家里的话她带我就帮给我做饭送我上下学也基本上都是由我妈来，以前我们家里装修屋顶漏水，她和我爸都是一起扛那个防水板上楼的，当时我们家在七楼，就相当于方方面面他丝毫不输给任何一个男性，甚至说是比男性更辛苦。
嗯，
所以说我就一直挺心疼我妈的。
嗯，
我妈她可能习惯了，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习惯其实是更可怕的，因为她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一直就觉得女性是很不容易的，就哪怕是我老婆，现在我也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多体会和多体谅一下，因为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女性有太多不公平，忽视，习以为常的。
对，其实我的故事跟七叔的很像，我觉得他是个典型的，在中国做儿子，遇到的一个就是在家里面父亲不干活，我家我爸也不怎么干家务，都是我妈比较操劳，所以我很能 去理解。所以等我跟我觉得我跟蟋蟀，如果
老师，我们会是同一个爸爸。
不是，不是，
他爸爸滴血认个亲。
对，但是可能大部分中国家庭的常态就是这样吧。原来不是有人总结过吗？就是缺位的爸爸和一个焦虑的妈妈，就和一个巨婴孩子，
对对对对对
就大概是这样。嗯、对，但所以我现在结婚，我特别能认同蟋蟀点，就是我就很心疼我老婆，因为我看过我的家族里面的女性，她们受到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包括育儿的辛苦，所以在现在这个小家就很心疼老婆，能多做的事情肯定是要去多做的，站在她这一边。对，然后我就想，其实挺好奇，从刚才不清讲的话题，就是联系到我们现在，觉得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男女平等嘛？其实我现在听到的男女平等，在我们成长经历中，女性受到的伤害，大部分最开始都来自于原生家庭，就是因为封建的一些观念，导致人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对对，
就会有很多伤害产生。
嗯，很多时候真的是不自知的，但是确实伤害挺重。
对，
嗯，那我觉得我运气算是稍微好一点，比你们两个，当然我觉得。
你怀孕了，运气稍微好一点。
对，就是我爸妈跟你们的父母这样子不太一样。嗯、哦，就是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虽然说都说经济基础决定家庭地位，对吧？
嗯、我爸也挺勤劳的，打牌挺勤劳的。
我爸爸确实是比我妈妈要挣的要多的，
嗯，
就他算是家庭的一个支柱。
嗯，
但是呢他在家务上面承担的也更多。
嗯，
而且他是那种他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就可能
这点好厉害，
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嗯，
男性可能就会比较
爱面子，
敏感，
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
嗯，对对，
就会觉得
我们上一辈都这样，
哎，我在家里我就是老大，
对，一家之主，
特别是在外人的看着的情况下，就比如说自己家的亲戚来了，
嗯，
自己朋友来了，就会指使老婆说，哎，你下厨房给我做个什么什么东西，
嗯，
对吧，
对，
你去给我那个端茶倒水什么之类的，
嗯嗯，
我爸没有，就说我爸哪怕是外人在我家做客什么之类的，都是他，我们吃完饭了以后他去把桌子碗什么收拾起来，然后他去洗碗，他去拖地，
嗯，
这样子，哪怕我们家就是做饭也都是他去把那个他给我爸，他陪我妈妈去买菜，
嗯，
买菜了，买完菜回来他自己切菜，他来洗菜切菜什么的，然后我妈就炒一下，
哦，
然后
就是分工很明确，
客人走了之后使唤你妈。
这个倒挺独辟蹊径的。
对，这就是我们家庭的秘密。
面子上一定要把我这个宠妻的事给他做好。
对对对，我爸爸他这个人他好像就是比较喜欢付出这种人格。
对对对对，
因为我不是我的爷爷奶奶走得早嘛，
嗯，
他对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像对爸爸妈妈一样，
嗯，
就是他们比如说像我外公外婆身体不好的时候回老家照顾他们两个的时候，
嗯，
一般女儿会比较在乎自己的爸妈，哦，就怎么样吃饭啊什么的，日常料理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爸爸就承担起了像儿子的这么一个角色，
哦，
就比如说平时给我外公外婆洗衣服，
嗯，
做饭，
嗯，
带他们遛弯儿，
嗯，
比如说我外婆下午吃的那种下午茶，就比如说她要
果然是贵族还有下午茶呢。全老师是生活在贾府里吗？
哎，那
鱼儿汤
遛弯家里面可大了。
后花园，后花园
遛弯比上班还累。
妈妈，
啊，现场认亲了。
你还缺孩子吗？不要自己生了。
怎么都这么胖呢？
你这个爷爷做家务可好。
就比如说我外婆啊，她下午要喝比如说银耳汤什么的，她要熬好，她下午要去吃个核桃啊，我外婆她牙口不好，我爸爸都是把那个核桃夹好了，然后给她那种碾碎，
嗯，
然后碾碎，
嗯，
然后再把它弄成那个，再弄那个花生碎还有这种黑芝麻给她搅到一起，
嗯，
让她慢慢吃，这样，
嗯，
就在外人眼里看来就觉得说这个女婿已经太称职了，就比儿子还要好那种，
啊，
对，
而且他也不是说那种装出来的，没有什么，
啊，
宠妻宠，啊，宠爸妈人设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你爸平常也喜欢粉丝，喜欢做手账。
对，然后开了一家奶茶店。
就是比如说 像
做个美甲，
你像照顾一天两天，那可能是装出来什么正常啊，就比如说能够，他每次都是几个月几个月回去，然后这样子照顾。我就觉得我爸爸在这方面好像和传统的爸妈那种相处模式不太一样。
对对对，能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不以此为炫耀和那个也是很厉害。
对，那你们有这种爸爸妈妈以后，就你们自己。你们是一个现在是个很好的丈夫，
嗯，
对吧？是会比较宠妻，
至少是心态是好的，对啊。
但是像我就会对我的另一半就会要求比较高，
抬高预期了。
对对对对对。
我比较佩服叔叔一点是他把这个事情认为是很正常的。我有一个缺点，就是我每次为我老婆做一些事情，我一定会说出来。
对，这我们俩在节目里都说了自己体恤老婆。就不应该说这个，得显摆。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就是为我老婆做一些事情，我或多或少的话，我都会标榜我自己，这个是我戒不掉的。我觉得
干点啥都得说，是吧？
对对对，嗯。
那你老婆怎么回应呢？
我一般就比如说有时候他出差会比较远嘛，去深圳基本上是坐飞机来回，有时候航班会比较晚，十一二点，我确实也会去接他。
嗯，
但是我会去接完他之后说，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老公。然后我老婆也会象征性的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可能会为我老婆做些事情，但是我一定要说出来，这是我的丑恶嘴脸。
但是我觉得提高预期真的很好，因为你心里面就已经淘汰了很多男人了。我两个姐就被我爸把那个预期拉得太低了。
没错没错，
我两个姐夫怎么说呢，
只要不打人就是好男人。
都是混蛋，就是都是混蛋，两个姐夫都是混蛋。
哦，你姐姐那么好，
一个已经离了，已经离了。
就是他说对嘛，因为这个预期太低了。
对，但实际上我爸不行，只能排除我爸这种男人不行，不能排除其他男人
行。
对，
不能
其他男人行。
对，但是我姐他们的预期就是被降低了。
对，
对，
所以说姐妹们也不要对男人那么失望，还是有好的，比如说我。
受不了了，姐妹们，我就应该把他毒了。
我觉得自己做的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我还是来学习的。我没有觉得
好茶，好茶。
两个人，
我们俩一个红茶，一个绿茶。
哎，其实那就是重男轻女这个思想，就是对你还是有长久的影响的。
对，就不想生孩子，
也不想结婚，
也不想结婚，就不结婚不生孩子就可以谈恋爱，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
就是对亲密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抗拒。
对，很难信任异性，
至今也没有说有一个男生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值得。
对，没有。我之前跟我的暧昧对象，因为他给我讲了一个很讨厌的笑话，他自认为的笑话，我就把他拉黑了。
黄色笑话吗？
不是，
那讲来听听。
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算笑话，就他觉得是笑话。
你仅仅是因为他不幽默？
不是，因为价值观。
对，当时我们是聊到考驾照嘛，然后我就多聊了几句，他说有一个考驾照的笑话，他说如果一个男生考了自动挡的驾照，那么他们就会问他，你月经什么时候来
啊。
哦，知道你为什么把他拉黑了。这个梗埋得太深了。
不如我好笑拉黑。他的意思就是说，是默认女司机水平都差，一个男的如果开自动挡车，就说明这个男的驾驶技术不行，就是女性。
对，就鄙视他。
我操，那肯定得拉黑啊。
对，然后
对，是不是梗很深？
对，就
不算梗，
还很恶臭。
嗯嗯，
对，就直接拉黑。但是前面相处的时候就觉得他还挺好的，突然到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我说，而且他也知道我是很女权的人。
嗯，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出这句话，我肯定会生气。
嗯，
他说他想
到了。其实你也不是女权，你就只是平权而已。但
是，
嗯，我说我肯定会生气，你想到吗？他说他想到了。
嗯，
我说那你想到了，为什么还会说？他说他就是有点没话找话。然后后面我跟
他犯贱了吗？
这个男的
跪下认错不就行了？这么简单都不会。
然后我后面就给他说了一顿，他给我道歉了。先是给我道歉了，我说那你以后就别讲这个了。他说行，他不会，他以后再也不会说这个了。我说那就互相拉黑吧，就结束了。
嗯，
你还挺厉害的，得到他的道歉然后再拉黑。
也是对的，
就直接拉黑了。
交往的人还是要价值观合的，就不然以后那种间隙更大。
而且他是不自知。
对，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他以后不会再说了。就前面
拉黑了，肯定不能再说了呀。
你还挺严谨。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
是重点吗？
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不要再跟其他女生说了，
嗯，
就是
很重要，不要再污染环境了。
对， 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很那个什么很割裂，因为在前期相处的时候他也很尊重我，就是到那个时候就一下就感觉他烂掉了、
嗯、
对，所以以后再遇到暧昧对象你就先问你说个笑话给我听听
知道你觉得最黄笑话说给我听，
不是把你觉得最好笑的笑话说给我听，先看他的价值观
再看他业务水平
对，
而且我真的很害怕生孩子，我特别害怕生孩子，我觉得不管是想到要把这个孩子教好、
嗯、
还是想到如果我生出来孩子跟我爸一样，我觉得那还不如掐死呢真的、
嗯嗯、生孩子确实很辛苦，
你要对你自己有自信啊、
嗯、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就是你就作为一个已经有孩子的人的发言，就是说你现在肯定是在你觉得不要孩子不要谈恋爱的时候不要结婚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等到你的生活节奏生活状态包括你的心境到达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确实是适合的，我们刚才很就、
嗯、
我不是鼓励你也不是催好、
嗯、
就说你是个很好的人，你有很正的价值观，你也很勇敢，这样的人在一个对的时候你是可以教育出很好的下一代的，我觉得我们是这个意思，
就感觉我们今天聊了有点意犹未尽，一期节目承载量都不够，
没错，
嗯，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上下两期吧。
好的，
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欢迎我们的听众为我们进行转发订阅留言甚至打赏，然后我们再见，拜
拜
拜
拜。他也是谁女儿啊，妻子啊，朋友姐妹啊，她和他们的想法，梦想啊，自由啊，不可爱吗？她名字叫做 Lisa， Lisa 她想留长发，想了很久，钥匙留了，也只能藏在手术帽下，用发卡打挂，不怕回到外面只一枪呀，内心不安，想法。我说 Oh， 别太在意 No， 你不仅善良可爱，面对专业你是 Pro。Oh Oh No， 就往前走，别往后，头发留不留，你做决定就够了。Let me hear you s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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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在庭上陪审团表情严肃的打量长裤运动鞋梳油头的姑娘，我知道其实她很紧张，要穿正装最好化个淡妆，但她字里真行，通宵苦想把案例主张全部统统摆上，没回应但应该有不错走向。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啊哦，想那么多干嘛，在旁边奋笔疾书，头皮发麻，轻微腹痛，会唱个风、嗯、汗流到手中，手不受控，心沉重，他的爸妈早就说让他回家，不去相亲，不谈恋爱，不听话，这次回忆很重要，不能分心被毁掉，不要做一般，要做更好，要他们看到，要他们骄傲。